假如说你现在水把它给排除的太多了的时候，肺还要花能力去管这个肾，因此呢，你就会觉得啊，这个肺变坏了。因此你这个时候给它温一温肾，让这个肾水啊或者肾火不要太流失掉了的话呢，那么这个肺可以自己管自己，不要去老去管别人，这个时候你的肺也会变好一点。大概就是这个概念。
嗯，就是它有一点点联动的关系哈，但不是主
是
要
的，
针对它的。好
哎，
的，
对，
好，但总体来说，你的鼻炎究竟是你哪里有问题，可能还是因人而异的，对吧？
还是要就是还是因人而异，所以呢，我们中医常常讲的就是要量身定造，然后呢，觉得你应该用什么，你应该用什么，每个人他都是不一样的。这个处方量身定造而来治疗这个病的话呢，那么会比较来的就是用很小的兵力去打很大的仗。
辩证论治啊，好，非常感谢胡医师带给大家的分享。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胡医师。
好，谢谢大家，再见。
可了不得了，刘主，平平死了。
这么快，总加速师这任务这还没完成呢，就撒手人寰了。
说什么呢？说什么呢？
啊，
总书记表示，我这还喘气儿呢。
不是没死，那你说平平死了？
什么叫我说呀？有报道为证。最长寿朱鹮平平在北京动物园去世，请默哀3分钟，谢谢。
我这蒙圈半天，
嗯。
死了只鸟。
动物保护协会表示，
啊，
能不能放尊重点啊？
跟
虽然是一只鸟，but 也是怕身带功底。
跟习某平一缺点，全都怕攻。
话说北京动物园有一只大鸟朱鹮呢，
啊，
名字叫平平。
嗨，
2025年12月1号，它走完了自己40岁的一生，光荣寿终正寝。
40，这鸟也是够长寿的。
所以评论区语重心长了。
怎么说？
平平再见，
呵，
平平一路走好，这么大岁数了真不易。
呵，
本来百无一用，一死就显出价值来了。
不是，听着这悼词怎么有点不对劲呢？
那您要是听见那条，那更不对劲儿。
啊，
平平去见强强
不
了，
是，
帮我们带个好
哎，等会儿
啊！啊，
若若问一句，这平平真不是恶意死亡吗？
反正大白鸟总书记习近平表示。
啊。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怎么了？
网友这一默哀呀，
啊，
我这玩命打喷嚏，一串一串的。
屌丝一边偷着乐一边说
啊，
都是总有刁民想害朕这事儿给闹的。刁民有个帖子，我都没敢给我们习大的看，怎么写的？相当于人类年龄150岁了，不容易。劳驾把那个人类也带走，行不行？
啊。笑一笑，十天少，新茶友，赶紧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欢迎加入茶馆的欢乐之旅，跟哥俩换个角度看世界，让心情好起来。
注意，订阅是免费的，
对，
摁下订阅键可以源源不断收获笑声。
好了，书接前言，
书接朦胧案。
哎，
众所周知，于朦胧被虐杀背后的天娱和芒果超媒，妥妥被钉在内娱的耻辱柱上。
抱歉，内娱本身就是一根耻辱柱。
哎，好像是这样。湖南卫视和芒果 TV 同属国企湖南广电集团，天娱传媒是子公司之一呀、啊。芒果 TV、芒果互娱、天娱传媒、芒果影视还有芒果娱乐，这5家共同成立了芒果超媒，
都是国企穿一条裤子的，
其实就是党企。
对，
无论天娱还是芒果，背后全是中共党政高官和权贵家族。
于朦胧就是权贵家族的受害者。小于13年被天娱传媒实际掌控人辛奇给盯上了，之后呢，跟天娱签下了卖身契。再后来，辛奇啊利用小于的名气开了工作室，暗地里边除了洗钱就是做非法交易。
哎，全是在芒果这个保护伞下边干的。
要不这小于路人粉们能听见"芒果"俩字儿
啊？
就喊倒闭吗？
10月份的事儿。10月25号，杭州奥体中心"至少今天很快乐"的演唱会，主持人说到感谢芒果超媒、芒果 TV 等主办方的时候啊，台下观众急了，齐声高呼"倒闭，倒闭，倒闭"。
等歌手们致谢赞助单位提到芒果的时候，台下观众也喊倒闭。
回顾一下这震撼的民意。
感谢竹亭帮、芒果超媒、芒果 TV， 谢谢你们。听众们，我们还要真诚地感谢此次演唱会的主办方全景歌艺传媒、芒果 TV 拓展部。感谢粉丝的支持。开通淘宝八八 VIP， 可以购买全屏芒果 TV 会员，今天共有8888份芒果 TV 全屏会员升级礼送给大家，赶快上淘宝八八 VIP 参与领取吧。
真够震撼的，芒果倒闭，天娱虾米，你们进鱼，我们进鱼。
有网友说，我也在现场，大家都喊得很大声，好勇好可爱。这一次感觉未来有希望，觉醒了，
善恶是越来越分明。
好了，在民意盼望芒果超媒倒闭的大气候下，芒果超媒现在什么情况了？
对呀，这苟延残喘到什么程度了？
听芒果超媒股票2025年度走势总结。芒果超媒2025年股票走势，整体宽幅震荡下行，
下行
输给同期沪深300等主要指数，全年疲软，目前股价处于全年低位。
齐活，这样我们就放心了。
细节分析说了，九月份发生的于朦胧事件对芒果超媒的声誉造成了不可挽回的负面影响，并在十月初导致股价暴跌。
十月九号暴跌了6.68%，
第二天也是继续下跌超过5%。随后好几天呢，股价持续走低，短时间之内损失多少钱呢？蒸发了几十亿人民币。此外还传出芒果超媒那副总经理叫罗泽军辞职的消息，
有点风雨飘摇的意思了。
进入十一月下旬十二月初，股价下跌的趋势是明显加速，
又加速
屡创新低。截至2025年12月3号收盘，股价已经跌到了24.12元。
您没说这天娱旗下那么多艺人非正常死亡或者失踪这事儿，这笔账还没开始算呢。
一边是股票跌跌不休，一边是小鱼的粉丝啊，猛喊倒闭倒闭倒闭。
好日子这回快来了。
话说在九位艺人不是离奇各种亡，就是神秘失踪之后，天娱传媒已经成了邪恶的代名词。
关键是一旦稀里糊涂签了卖身契，想重新获得自由是比登天还难。
霸王条款一旦签下来，要解除合同得缴纳天价赎金，动辄上亿。内娱大咖何炅公开曝光过这事儿，重温一下。
之前有选秀节目的时候，有的公司就是会直接一股脑签100个小男孩，
撒网捞鱼，
他只要上了一个就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周正南，剩下的99个就慢慢耗到你跟我解约，最后赚的就是你解约的钱。
就是把你逼到
最低他能拿50万一个人。但是很多小朋友其实也不知道，我有一个朋友去解约，因为他的那个违约金是800万，就回来之后那个我说解成了吗？他说又续了10年。我说为什么？他说后来那个公司跟我理了一下之前那些赔偿什么的，现在我的违约金是1亿，我不太能解。我说你傻呀，1亿肯定是不合理的呀，这个合同。
这样就是娱乐圈的黑煤窑，有去无回呀。
所以不鱼死网破，或者没有什么特殊的外援，几乎没有可能从天娱传媒黑窝里边解脱。
您说吓人不吓人？我看这几天啊，网友又念叨郭俊辰、陈都灵呢，特别替他们俩担心。
确实值得担心呢。陈都灵的事儿呢，咱们找时间另说。不过呀，抛开已经上了坏人近期虐杀黑名单的艺人之外，整体而言啊，后边的艺人有可能恢复自由，有这希望了。
有希望，这真的假的？有好消息。
命理师马仙说了一声。
说说赶紧。
娱乐圈大佬啊告诉他一新消息。这大佬说呀，某经纪公司众多艺人，尤其是年轻艺人，现在全在准备一场集体诉讼解约呢。
集体解约还诉讼加上。
对。以一己之力根本纠缠不过这经纪公司。所以啊，人家在掌握了经纪公司种种违法黑操作的基础之上，要摊牌，联手把这事儿挑明。而且一旦开始，就不再配合公司任何外部合作，同时还要发布自己没有抑郁症，也不会酒后意外坠楼的声明。
声明不是破釜沉舟啊，
往这儿看。
大佬说啊，耐心的等待，任何一个单独的解约的人啊是解不了的，因为他们公司里边往往签的是死契，在行里边他们管这个叫死契啊，就生死的契约，到你死我都绑定了你的契约，这叫死契。但是现在他们正在以什么呢，叫集体诉讼啊，对他们公司啊有没有一些啊不合法不合规的这上边啊这个问题的质疑，要解约也是这些人了解了真相，也是在60多天以来让他们真的明确了明白了啊他们签的是什么公司。他们所有的人都在考虑跟这家公司的任何的外边的人啊任何的合作活动以及啊这个节目宁肯赔钱也要取消，有自己的声明。声明什么呀，声明我不会自杀，我没有精神病史，我也没有精神抑郁，我也没有不良嗜好，我更不会酒后意外坠楼。
这什么时候开始啊，那想好了立马行动吧，夜长梦多。
哎呀确实得快点
啊。
哎呀这件事儿如果是真的就太好了，
嗯，
至少艺人们可以暂时摆脱生命危险。
对呀，
这些人呢，哎，说白了，
嗯，
真得谢谢于朦胧，是小鱼拿生命换来的。
说点儿了，就是小鱼拿命换来的。而且呢，所有通灵师啊都说过，
嗯，
小鱼现在特别担心后面的艺人继续受害，所以才到处联系通灵师传递信息的。
哎呀，就是这么无私，
嗯。
台湾通灵师仙女星系的絮语就是这么传递的。
嗯，
于朦胧借絮语的嘴说过这么一段话，
嗯，
过去很多人也跟我一样被伤害了，扭转也救不回来了，
嗯，
不过没有这些事儿的积累大家不会醒悟的。
对，
过去你们只是以为这些人运气不好去世了，
嗯，
现在你们知道这些人都是被杀害的，包括我，
嗯，死了这么多人都没人多想，直到于朦胧。
小鱼接着说，我知道我后边很可能还会有一两个甚至两三个人遇害
啊，
我也很难过，但是我没办法阻止，因为我们不允许直接参与人间的事儿。我能做的是向絮语小姐或者其他很多通灵师好朋友们协助发声，
发声
唯有聚集起大家的光照亮黑暗，
嗯，
那些后边本来要被牺牲的人才有活下来的机会，
有啊，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努力找灵媒沟通的原因，
嗯，真是太感慨了。哎，紧接着跟这儿紧急民调一下吧，您觉得小鱼真用自己的生命挽救了更多艺人吗？
上备选答案吧。
一，确实是的。二，有一定作用。三，难说，继续观察。
赶紧在留言区敲数字。
嗯，
接下来啊，说个重磅消息。
嗯，
最近在海外社交平台的脆上，
就是那 Thread Facebook 那个，
哎，对，嗯，有网友爆出惊人信息。
嗯，
美国 FBI 给于朦胧案支招了。
哎，美国联邦调查局给于朦胧支招
啊？
不，影响都这么大了，
您以为呢？网友分享了他跟美国一职能部门高层朋友的对话，
哦，
对方告诉他了，
啊，
美国很多政府非政府组织包括 FBI，
啊，
都已经知道朦胧案了。
哇，那还您看还真得联署啊，查友，
哎，赶紧联署。
嗯，
注意听后边，
嗯，
FBI 虽然知道于朦胧这案子，
嗯，
但是在他们眼里看呢，这案子太小了，
太小，不是虐杀直播现场枪击了好几个想救小鱼的邻居，不是这案子太小啊，
不是那意思
啊。
美国高层朋友说呀，在他们判断这个衡量的尺度里边啊，
啊，
中国明星非正常死亡，
嗯，
背后很可能是大案不小，但是目前披露的这冰山一角，这太小，
这又小又大，不懂啥意思，哎，
不明白了。美国情报部门真正感兴趣的是什么案子呢？
嗯，
哎，背后牵扯出跨国产业链、洗钱、金流、政治渗透这样的案子，
哦，是跨国犯罪、全球视野的。
对，
哦，
所以这位美国政府高层朋友给这位于朦胧路人粉出了具体主意，
嗯，
也就是建议吧，
嗯，
让他去关注爱丽丝郭案件。
爱丽哦，共谍郭华平那？
对了，
我，哦，知道，
共匪派的。还建议让他去看彭博社的报道，还有建议他看一位叫万哉勒的节目。
万哉勒这人谁啊？
您问谁啊？
啊，
这是美国国家地理频道的记者， 那做过一档节目，国际贩卖黑市暗访
啊，
讲什么呢？专门讲黑市走私、诈骗、资金链。
哦，跨国犯罪，美国政府的兴趣点在这儿。
对了，
明白了。
网友的理解是，在美国情报部门视角里头，于朦胧案很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的命案，很可能是一个类似罗丽岛
啊，
或者跨国洗钱集团运作过程中的一环呢。
这还进入深水区了啊！
所以这条线索，这美方提供的太重要了。如果能证明朦胧案背后有跨国洗钱、非法资金流，那可就不是中国内政问题了，国际社会立马可以介入。
你刚才说这个非法资金流，那肯定得有跨国洗钱呢。于朦胧名下那么多几十个公司，军火类公司，多少亿的花花走账，坏人为什么跑他肚子？不就是找那红色 U 盘吗？里边有坏人洗钱、国际洗钱那犯罪证据吗？
哎，就在这儿。也就是说，朦胧案其实就是 FBI 最关注的案件类型。只不过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在华人圈里头，讨论问责还仅仅停留在虐杀、酷刑、淫乱、献祭这些事儿上。
也大的要来了。
哎，
不是这种情况啊，这反水的污点证人，这种证人就极其关键。
说点上了。其实这个事儿也是那些坏人，曾经的坏人吧，忏悔的机会。
说的是。
另外呢，那位美国朋友还建议要把于朦胧的事儿带到街上去。
不是什么带街上去什么意思啊？
朋友没直说
啊，
网友理解啊，两个意思
啊，
一个意思就是物理上的上街，就是扩大声势。
物理上街扩，这有人做呀。美国那民主人士陈恩德就专门干这事儿了，而且带动了欧洲、加拿大好多国家华人网友都做这事儿。
哎，刘哲知道。
另
外一种理解呢，网友认为啊，美方那朋友的意思是要把这背后的产业链、金流全部摊在阳光下，让公众、让旁不相干的人都看清楚了。那时候，不管都不行了，
看来啊，该到这一步了。有点小紧张。大戏要开场了。
好了，说个轻松的时令话题。最近央视大裤衩又发狠，自己黑自己了。
大裤衩回回发起狠来，往死里黑自己。
和他们总书记，
嗨，老习表示，我怎么就阵阵落不下？
可不落不下吗？全是他满脸笑容奔小康奔的呀。
咋整？
年底了，朝阳电视台啊，这么想的。
怎么想呢？
上边要求必须讲好中国故事，展现幸福度。
幸福度有那玩意儿吗？
有没有关键在展现呢？
嚯嚯，
既然展现苦难是制造焦虑
啊，
那这样吧，
怎么着，
咱就把近在咫尺的苦难呢
啊，
跟比诗和远方还远的幸福咱捏一块儿，来个苦难美学合订本，行不行？
什么玩意儿这是？
哎，苦难就是幸福，幸福就是苦难，是不是能让牛马那蒙一圈？
拿一盆来吐会儿。不是，您说这歪心眼用的啊？
我跟您说呀，
啊，
功夫不负有心人
啊，
这片子，大裤衩真拍出来了，
拍出来了，真强行撮合苦难和幸福
啊，撮合那叫一天衣无缝的。
不是。
10月28号、央视跟外卖平台美团联合发布视频，讲述一位女平面设计师主动辞职转行成为外卖员的故事。
为送外卖主动辞职设计师的职业，
就是这么跟自己过不去。
不是，
哎呀，出镜女外卖员说了，我在云南送外卖属于数字游民呢，游山玩水的游。
啥意思？
送外卖不仅有收入
啊，
还可以沿途欣赏风景，
不是
随时切换身份，一会儿拍片一会儿吃外卖，感觉离梦想贼拉近。
我怎么感觉他离精神病院贼拉近呢？
哎，上精神病院欣赏风景去了。
您说说，
央视托这话一扔出来，据说金剧《何不食肉糜》那版主晋惠帝都晕了。
晋惠帝当即表示
啊，
老妹儿，你拿我当弱智了。
晋惠帝心说话
啊，
我是皇上，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我不了解穷人家吃什么，有情可原。你是个送外卖的
啊，
你不知道送外卖的有没有心情看风景吗？
这话说点上了，不是跑过站就是闯红灯
啊，
容易出交通事故。
就是
看风景。
哎，噪音电视台小编都想好了。嗯啊，没事儿
啊。
因为看风景而出了交通事故啊，
啊
我们改个题目，可以再出另一档节目。
啊、
交警提醒：冒号，骑电动车不能东张西望。
您这是今日说法的反面典型吧？
哎，
走起。
反正这么说吧，
啊、
大裤衩这短片放出来，直接炸了，
嗯、
骂声此起彼伏，铺天盖地。
回回这效果，
有的说，
嗯、
可算说实话了。管我们这些送外卖的叫游民，
嗯、
就是盲流子呗。
嗨，
哎呀，不理解苦难也就算了、
嗯，
还消费苦难，把我们当傻叉呢。
嗯，还有的说，红灯都顾不上停，还有闲心欣赏风景，
就是
强行美化送外卖，你们的心不会痛吗？
还有人查到这短片女外卖员呢，是演员扮演的，
啊、
就说你们都不愿意找个真外卖员拍，
听听，
找个演员糊弄我们，这本身就说明你们完全清楚你们编的现实中不存在。
您听听，侮辱完我们人格就侮辱我们智商，
嗯，
叔可忍，你大婶的我也忍不了，
两口子全急了，
嗯，
所以啊，全跑外边高级黑二次创作去了，
二次创作又要用魔法打败魔法，
往这儿看，
你每天送外卖还要带娃，不累吗？
累啥呀？这是在带娃旅游啊，晒太阳、看风景，还能赚奶粉钱，比揍叶子强100倍。
我师傅，您为什么选择跑网约车呀？不累吗？
累，妹儿，你格局打开。我这不是跑车，我这是开着车环游北京，一天到晚打卡各处景点。
那你不是大学生吗？怎么也选择来拧螺丝呢？
我读到本科毕业，然后考公考遍了2年，发现还不如打螺丝实际。
在工地干活还能顺便健身，一年下来一身的腱子肉，连去健身房的钱都省了。我要每天做12个小时，
风景好美啊！每天都能站在这么高的地方，你真真。
完了，遭殃电视台本次苦难宣传彻底一败涂地了。
本打算给牛马灌毒鸡汤，
嗯，
灌完好接着拉磨呀，
嗨，
结果牛马惊了，
啊，
碗摔碎了，大裤衩茬长一看这形势啊，啪叽，
啊，
把视频给下架了。
央视小编心说了
啊，
反正好日子还得后边呢，
啊。好嘞，凝聚正义良知，开启国人智慧，让这束星光照亮更多的同胞。如果您愿跟我们俩一块点亮星光，欢迎捐助、打赏、分享、转发，支持我们做出更多传播真相的节目。
也欢迎茶友们点击哥俩推荐的加拿大西洋参黑高滋，屏幕下方的文字栏置的留言都有链接。走起您来，
黑高滋以及神韵茶友优惠区，再见，
再见。
用心准备每一餐，开心享受每一餐。爱美食，爱生活，尽在希望之声的每日餐桌。
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收听每日餐桌节目，我是大山。在之前的泡菜鱼节目里和大家分享过泡菜鱼的制作方法，所以今天啊，回来和大家聊一聊四川泡菜和老坛酸菜的一般家常做法。有的听众朋友或许会问，泡菜和酸菜不是一个东西吗？其实它们俩之间的差别很大。泡菜一般主要的味道是咸鲜味，里面或许会有些许酸甜味道，甜味来自调味的糖，酸味则主要来自发酵。总体的腌制时间一般不超过3周，所以酸味不重，然后它的酸味能够起到提鲜去腻的作用。这种泡菜的办法我们在四川和重庆地区比较多见，韩国的泡菜 kimchi 其实也是采用类似的方法短期发酵。酸菜的制作方法就不一样了，酸菜主要是将青菜经过乳酸菌长时间发酵以后产生大量的乳酸制作而成，制作时间一般要几个月起步。这种酸菜的做法在东北地区经常见到，一般都是在秋季大白菜收获季节开始制作，密封窖藏后隔年取出，它的酸味很浓郁。由天然酵母菌发酵产生的酸味在做菜的时候比醋的酸味要鲜美得多。做得好吃的酸菜如同陈年老酒一样，越久越香。因为它的味道很特别，所以现在还有老坛酸菜这样一种口味的方便面流行在市面上。今天想给大家介绍的泡菜和酸菜分别是四川的洗澡泡菜和东北的老坛酸菜。 这两种啊都是大山经常在家里做的，成功率很高，味道又非常的好。它们的制作容器不大相同，泡菜对密封性的需求并不高，而酸菜对密封性的要求非常高。首先我们来聊一聊洗澡泡菜。洗澡泡菜顾名思义，以坛为缸，盐水下浴，萝卜芹菜跳下去几天的功夫就能吃，可不就是蔬菜们洗个澡的时间吗？这道洗澡泡菜需要有一个大容积带盖子的广口瓶或者罐子，需要的原材料有大白菜500克，青笋或者芹菜250克，红萝卜250克，彩椒2到3个，辅料有清水、盐、白酒、花椒、干辣椒和红糖。首先我们要把大白菜去掉根部和最外面的叶子，再全部一片片剥开后洗净晾干。接下来我们要处理其余的蔬菜，这里的彩椒、芹菜、青笋和红萝卜都是拿来增添风味和颜色的。彩椒切成粗丝，芹菜切断，青笋和红萝卜都去皮并且切成长的大块。然后将泡菜的容器内装上少许清水，下入盐250克、白酒75克、花椒25克、干辣椒50克、红糖50克，用筷子仔细的搅拌均匀。然后呢，下入刚刚处理好的白菜、芹菜、彩椒、青笋和红萝卜，最后再下入清水，直到没过所有的菜。这里总共的清水量大概是2500克左右。然后我们盖上盖子，在室温放置2到3天，大概20到30摄氏度左右，接下来就可以放进冰箱里了，随吃随拿，基本上可以放到3周左右。吃的时候如果是作为下饭的小菜，可以取出将青菜冲洗一下，全部切成细丝，拌上麻油就可以食用了，味道咸鲜又酸甜可口，是一道非常开胃的下饭菜。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东北的老坛酸菜。做这个菜就需要经典的泡菜坛子了，因为这种酸菜需要在隔绝氧气的情况下发酵，如果有氧气的环境，则会造成在长时间发酵过程中杂菌滋生，从而导致酸菜制作失败。坛子的材料最好是陶瓷或者玻璃，塑料勉强可以，但是一定不能用金属的。我们做这道菜需要的原材料有大白菜2500克，辅料就是盐和白开水就好了。我们将清水烧开以后放凉，然后将水和食盐以10:1的重量比例混合，用干净筷子搅拌至盐完全溶解。接下来我们来处理大白菜。大白菜去掉外层叶子，冲洗干净后放在通风处晾干，表面水分一层一层的落进坛中，然后将盐水倒入坛子里没过大白菜，最后用重物压住，不要让大白菜飘起来。盖上盖子以后，在坛口周围水槽中倒入适量清水，水槽要保持清洁，并且经常换水注满。将坛子放在通风阴凉处保存，最快的话3个月就可以拿出来食用了，但是大山建议大家把它保存到1年以上。如果发酵完全成功的话，最后做出来的酸菜味道可好了。怎么样，大家学会了吗？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
CJSF